喂，我们说这边说话能听到不？我们这边的师兄还没来全，线上的师兄有啥问题也可以先跟郭老师问着。
哎，老师，所谓开智慧是开的什么智慧啊？
佛是为一大事因缘呀，就是说的是，就是初心于世啊，诸佛是为一大事因缘，初心于世。这个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这个就是智慧。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根本的，对于这个世界有相无相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你要证的话，如果这个看法一直证的话，它就直接的破烦恼，直接的照破烦恼跟疑惑，不需要你去打坐，靠个定力去去除那个烦恼疑惑，这就是智慧。这个人是新来的呀，还是什么呀？袁荣呀，
是周恒。
啊，就是那个周恒是吧？啊，那我回答的还正好，就是这个问题。他一天到晚的就在那打坐攒力量，不靠打坐行吗？还能够就是看破，还能够看得破吗？就是能够看破这个事情的本质吗？他又跑来打七啦。
是，这个禅听跟打开本来有什么关系啊？
佛教啊，佛教有八大宗派，其中的禅宗呢是，就是说棒喝雷池的这种方式，大家看到它很猛烈，实际上它是用棒喝雷池的方式，就是给你直接的掀开你的各种的虚伪、各种的扭曲，你知道吧？所以说它直接的把底儿兜给你，它兜底儿兜的非常的直接，它不会给你说其他的方便，它的方便就是棒喝雷池，所以说它就是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把究竟义这个地方上给你兜底儿兜的就比较兜的是痛快，兜的。直接就在这个地方上，你刚才问的是打七这个跟禅宗的关系，明心见性跟禅宗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心中心也是直接的，就是说的是三年克期取证，还有就是打七克期取证，就是跟这个禅宗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兜底儿，看你这个底儿能不能给我兜得出来，这个是比较类似的，比较类似的，就是禅宗的直接和心中心是相应的。他直接的告诉你第一义，和盘托出给你第一义，不跟你说啰里吧嗦的，弯弯绕绕的。他说的是禅呢，我以为是禅定和开智慧，禅定只能说是有助于开智慧，禅定有助于开智慧，但是呢，我们最终是为了开智慧，所以不考虑禅定，只管开智慧。你在开智慧的过程中，你在用功的过程中是有可能经历禅定的。这个啊，尤其是心中心的，心中心的这个禅定，有可能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偶尔的一些现象会有的，会有这些现象。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些现象也都是一下子的、暂时的。我们是直接开智慧的，你不要关心你是否有禅定、是否无禅定，因为我们不是追求禅定的。那个六祖慧能不是有一句话吗？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什么叫做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解脱这个事儿是，不管你入了几禅，不管你入了几个定，我们不考虑那个事儿，我们只考虑你是见性了还是没见性。开智慧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考虑你开智慧了还是没开智慧，不考虑你入过几个禅定。入过几个禅定，那是生灭法。那是生灭法，你入了你还会出来，那是生灭法。打气的时候切记玩这个东西。苏冰梅他来不了了，现在他在沈阳，他要来应该早来，现在他出不来了，他出来的话不是吓我们啊，他要是在沈阳的话他就来不了，他就最多最多他是自己打，就周恒啊，你就千万不要禅定了，你就是一直玩禅定，一直玩禅定，禅定这个东西的话，你离开了打坐就没了，你别玩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生灭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没有用，佛法是活泼的。汉来汉现，胡来胡现，它是活泼的，可以活泼的对峙一切境界，可以活泼的就是应付一切境界，可以活泼的就是迎头面对一切境界，都不会躲避的，这才是佛法。
他说他经常在禅定中。
经常在禅定中，他就不对，他老是玩禅定。你那世间的事儿的话，都得一一的验过，在世间的事上磨练去，去遇到了那世间的事儿，你怎么样啊？还有事儿没有啊？还躲不躲呀？你那个禅定境界有好有坏，那有生有灭，玩那个东西是玩不完的。你检测过了你也别来，你检测过了你就是你的不方便，不方便。你检测过了，你要路过北京啊啥的，河北啊啥的这几个地方呢，就凡是路过沈，路过辽宁啊、北京啊、河北的，这暂时都不收啊。呵呵呵呵呵。 一般都没事的，但是我们为了谨慎，嗯，禅定境界你要在里头玩啊，玩的可深呐、啊，一玩玩进去了出不来，你有了这个禅你还满足不了，还要进那个禅，那个禅还有更深的禅，你在里头玩吧，玩的出不出来，还没个尽头。我们是开智慧的，可不是玩那个的，可不是走那条路的。而且它是依靠打坐才有，没有依靠打坐，你有禅定吗？你不打坐的时候还定不定啊？
就是说，要开始想生活中做的局，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只是初步，这只是初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禅海微澜》的第一则，高峰禅师主人公在什么处？看一下这个。还在做得了主上的，你的知见呢太差了，你的知见就是说不是一般的差，还在做得主，做不了主，还在这个地方上转悠呢，知见太差，这么多禅定所以有什么用啊？你什么时候能做得了主？你能做得了主的时候占百分之几？
那怎么样提高这个知见呢？
不考虑禅定境界，只管念咒，不追求禅定，不以这个做的好坏论质量，也就是说不论质量，只管念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啊，你现在过了千座了，你就是说个经常上网上跟大家互动一下，随便听个什么课都好，能够听齐老师的最好，现在老师的这些也很多，嗯，改变一下你的思维方式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坐也可以打，但是没有必要一天打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了，你一天保证两个小时就行，或者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不能再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打了，就是要活泼，你不够活泼，你没有这个活泼劲儿。还有对于佛法的理论你还是了解的不够。嗯，
没
了。哎，郭老师你好，我是坐下的经常走神，如何提升那个观照呢？
首先打气的时候不考虑观照，打气的时候就遛弯，啥也别考虑，就像个死人似的遛弯，别说话。我们打气打了很多年了，你别跟别人说话，你在这个地方上打气，就是说你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吃饭的时候叫你吃饭，吃喝拉撒都有地方，也都有时间，你睡觉起床都有时间，所以你不用跟任何人去应酬，你也能够活得下去。最好就是说别跟任何人应酬，就是打坐遛弯，遛弯的时候不考虑什么，放松休息。所以说打坐的时候不考虑观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是平时的时候这个观照是怎么样，是什么来着？观照不走失，
是坐下的观照。
坐下的观照，你是说的是观照怎么样不走失吗？还是什么呀？
经常走失吗？提不起来。
你说的经常走失这个问题的话非常的细致，你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做了多少坐了，第二个你说的走失，你不走失的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就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做了多少坐了，第二个你说一下你偶尔哪怕有过一刻不走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听听。
经常走失了，跟着劲走了。
我知道、啊、那个不走失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一个你做了多少坐了。
快一千了，我具体我没有算过，
900多
啊，应该900多那样子。
那就不是走失的问题了，那是你的知见呐、啊，你是知见有问题，知见有问题，不是走失了，不是走失的问题了，嗯，不是走失的事了。我们不是说的一直不走失，一直不走失，一直不走失，总是那样的话就死过去了，就跟刚才的周恒一样，就死过去了，打得非常的死板，还有弄得死不死，活不死不死，活不活的，一千座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时候不存在走失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就是胡来胡现，汗来汗现，兵来水挡，将来吐烟，应该是这样一种的，应该是活活泼泼的。就是说你还是哎呀，这个我不能随着它转，那个我不能随着它转，你是要修成木头石头吗？而且你随着你的修行的打坐打得多，你也修不了那个石头了。所以说你认为走失不走，你认为那个所谓的不走失是究竟，你就理解错了，你理解错了这个不走失，你理解错了它，理解错了它。你看那个《金刚经》上有说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因无所住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不理会，但是呢虽然不理会的话它还要应万物的呀，应各种的物，它就是不住着，不住着它，但是不住着它它还要应万物啊，还要应万物啊。所以说你这个你就是总是着在这个走失不走失上，你怎么应万物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走失，就是离什么环境走失。我想问你，有这个环境吗？你觉得有这个环境啊？有这个环境吗？有这个万物吗？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
这应该不实有的嘛。
对呀、啊，既然实有的，既然万物是不实有的，你不随着万物转，这个东西不是更不实有吗？就是哎呀，你看我不能理会那个龟毛啊，我可不能理会那个兔脚啊，我可不能理会那个梦啊。你说那个梦本来就是假的，那个龟毛啊、兔脚啊本来就是假的，你还在横生一个之间，你害怕自己理会了它。他都没有，你存在一个什么理会不理会啊？你还是应该开根本之见。我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认识不认识。你还是应该就是说的开根本之见，就这么说吧。打了900座了，对于无相，对于本来这个事儿的话，压根就没有气入。就你跟周恒这两个人，边都没摸着，门都没有进去，非常糟糕。
好嘞，明白。
去掉你的知见，在这老老实实的打七。也不管你走失不走失，把这个事儿放下，不要在这考虑走失不走失的问题，把这个事儿放下，只管老老实实的打，然后就是下座去遛弯，把你以前的知见知解什么的全部的扔掉扔掉扔掉，不能按照以前的思路来。佛法要是总是这么对峙，是对峙不完的。一会儿敌人来了，你出一点兵挡一挡，一会儿敌人来了，你出一点兵挡一挡，你这挡到啥时候是个头啊？难道你不就是说的是没有那些境界吗？一有境界就存在动不动心的问题，有时候动了有时候不动了，那境界总是有，那当然你有时候动有时候不动啊。这个地方上啊，境界不动心这个地方上是说的最开始的用功，我们不要在境界上用功就动心，这样的话才能把心力用在自家的心地上，才能够把力量用在自家的心地上，好打开你的本来，见到你的本来面目，是这个说的，并不是说一直的就让你哎呀不理会境界，不能够跟着他呀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不是这样的，后面是要活泼泼的，活泼泼的那才叫大自在，那才叫大修习。就像大禹祖师说的，三界任恒眠，三界任恒眠，就是我在哪儿都可以睡大觉，但是你注意看他这个在哪儿睡大觉，是在三界里面睡大觉啊，他可不是说我在三界里头，我可不能在三界里啊，我可不能有这个三界，我不能被三界转了，不是啊，三界搁在这儿呢，他正好在这儿睡大觉，安安稳稳的，一点都不害怕什么被这个转呢，被那个转呢，一点都不害怕。所以说你这几天把你原来的知解原来的用功夫方式去掉它，用功夫方式用还有那个原来的知解那个见解不对。
谢谢郭老师。
你有什么不甘心的地方你再问问袁荣，反正要我就这么说了，别我一说门没摸着担心了害怕了，总归走在这个路上呢，就是离开那些有相，用功也是的，用功要离开那些有相的用功。还有那个周恒啊，他平时的时候在这个长宁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多找曾小春去问一问。像曾小春请教除了禅定功夫以外的其他的东西，不要问他关于禅定的东西。赵丽萍的这个文章啊贴的不在这儿，这个公案很多人他现在来打七的这个新来的这一波对这个公案一点都没有感觉，应该是下面的最后的那个整个的老人对公案的讲解这里面的最后一段或者是倒数第二段，老人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白天做的主这个事儿是非常赞叹的，但是老人是有说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白天做得了主就行了，晚上做得了主就行了。后面呢还有呢，就是说到有说到那个无梦无想是主人公何在，有说到那儿。
这两天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就是知道认可在无相上用功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现在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是说具体的怎么在无相上用功还是有点懵，让你再给说说。
如果就着这个问题来说，怎么样在无相上用功啊，如果就着这个问题来说，现在就去掉这个用功，这个地方正是用功，无相的这个地方容不得你拿捏，这个地方正好是用功，这是说的究竟的地方，究竟的地方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容不得你去扔什么，容不得你去抱什么，你捞你是捞不着，你舍你也舍不掉，这个地方是你转也转不了，弄也弄不动，所以说你别努着劲儿的去干个什么，你在这儿就只管按照规矩打就行了，到时候的话他自然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别急着要个东西。我在这个地方上我想说一个啥呀，最近的这种情况 我发现一种什么情况啊，就是说的是追求这个境界，不管是答机的人还是就是说平时这个网上的答疑，追求这个境界的很多。你看看啊，我们就是说的是对于迷的这类人，对于大家有心里头还有不安还有疑惑到这个地方来客气取证来明心见性的人，我们一般说就是让你放下任取，你别考虑任取个东西，你别考虑什么东西现钱，你就只管用功，你只管用功，你只管用功，就是只管坐上念咒，坐下的时候就不坑不哈的自己做的，或者是你平时用功就只管放下，只管扔，只管放下，只管扔，你扔到没有扔的地方的时候，到时候的话它自然现钱。你看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自然现钱，以前的时候老人有老人说的方便，比如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比如说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一种说法主要用在告诉大家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说我们的心地的，我们的心地是没有离开自心的，它是就是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的，这是让你当下见取这个的语境下，老人经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就是我们当人的佛性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然后老人说亲政的时候就说要下狠功夫，这个地方要虚空粉碎大地平尘，留不得一丝情节，留不得一丝意识情节，那个地方说你自己转身亲政，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经常的说，哎呀，你什么都别管，你就只管扔，只管打坐，坐下就只管扔扔扔扔扔，就是不管你平时关照也是，你就只管扔，什么做得了主做不了主，去他妈的也扔，到时候自然现钱。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你看啊，老人说的方便是灵知和这个虚空粉碎，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到时候自然现钱，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跟我们现在共用的，就是到时候你自然明白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你看看，就是有这两种说法啊。就是老人说过这个事情的话，有可能就是说的像爆炸一样，像爆炸物一样粗的，就是非常猛烈，还有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像帘子一样哗啦一下，还有的时候说啊、哦、明白了，或者说就是想开了啊、哦、原来是这回事啊，老人都这么说过。我们现在也说有的时候是用自然现钱，你只管扔自然现钱，有的时候是用就是说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就用这两种方式。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上你不要求个东西，咱们啊不是说客气取证，是让你取个东西，因为客气取证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任何的烦恼跟疑惑，它是就是说的是度一切苦厄，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你就不应该是抱着一个捞的心态，如果你抱着一个捞的心态，那么我们这么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引起你的两种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说到你什么都别管，到时候自然现钱，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误解是有一个境界现钱，这个时候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上误解想去捞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落了境界，落了光影，这就是这样一种病，这是明心见性的路上两种病。第二种病说的就是说啊，明白了呀，原来是这样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有个这种说法，你又心动了，你觉得你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想捞一个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落到什么里了？落到概念里了，落到一种你觉得你知道了什么东西，这就是明心见性。前面的那个朗然的现前，还有后面的说就明白了，这两种说话都是哄孩子的话，对那个迷人说的哄孩子的话，告诉他只管用功，他总要有一个对比，就是跟迷这个情况要有一个对比，不得已强加的两个词儿，一个是朗然现前了，自然现前了，你躲都躲不开，还有一种是哎呀就想开了啊，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再也不上当了，就是这两种都是跟迷，对于迷的人来说的就是强不得已这么说的话，你要是捞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就在自然现前这个地方上就落了一种境界，在后面的那一种落了光影，后面的那个就落了概念，这就是求明心见性这个路上的两种歧途，一种是要小心自己别落光影，还有一种就是小心自己别落概念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个地方上注意，你就这么说吧，你就啥也不要，你就只管用功，见不见性这个事儿是老天爷的事儿，你只管用功，你这辈子见不了性，下辈子接着用功，怎么啦？这不是应该的吗？落光影，落概念，对对对，落光影，落概念，就是落境界，落概念，就是这两种。别听到一个自然现前就总结，哎呀，我怎么没个东西呀？我怎么没个境界呀？别听着说明白了，哎呀，我怎么没有明白个东西啊？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明白，这才是真明白。要明白一个什么呀？
再一个就是现在一些接近千座或者是过了千座的师兄， 打了七到这以后才发现，哎呀，之前用错心，用错方向。你一个是对这些部分师兄你有没有啥建议，再一个就是怎么能提醒是初学在初初开始修行的时候就避免这种错误。
前面先说的那个打了七的这些，就是过了千座的这些，每个人具体分析，基本上他就是在千座内，他的心思就是还有别的所求，还有别的所求，对于别的东西有一种希冀，有一种希冀，比如说是把家庭搞好，把工作搞好，做出来一个事业为人民服务，或者是做一个中医院弄好它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治病，这个事儿是好事儿。他对别的东西有一种希冀啊，意就是希望的那个意思，有一种希冀，有一种寄托，或者是那个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很好，它可以治病，就是现在所说的善人道之类的，他就是信仰这个东西，他信仰这个东西，然后他顺便着修着心中心，烦恼也减轻了很多，就是这种情况。过了千座，这个时候是最着急的，这个时候，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已然到了这种时候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一定要摒弃原来的那些，就像刚才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还随着念头转呢，还随着念头转呢之类的，总是随着境界走啊，总是随着境界走失，这个关照总是关照不了，没有一个东西让你关照，你到时候迁坐的时候你自然心情豁达，你就是你想控制自己不去做事，不去随着它转，你的事到时候就是得心应手，你就做了，迁坐它有这个力量，所以你就会误会，觉得自己没有关照到，实际上压根就不存在关照不关照到，你再多一个关照到那耽误你做事了都。本来这个事儿是利利索索的，你该干什么东西都不受影响的，你还可以痛痛快快的去做，现在成了一个挡你手脚的了。就是这个时候迁坐后的这些呢，就是如果是这些支箭不行的，你就去掉支箭，而且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这打，就是打，最好是打多点七，打四个七一类的，因为他有这个修养，他也不会下坐，就是打着七聊着，把那个用功方式还有说的是根本支箭这个地方上改善一些，回去让他再自悟。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前提的，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老子什么都不要了，就这种人才有可能明心见性。你拍拍自己的胸脯，你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你就别求明心见性，你去往生净土不是也很好吗？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新修的这些人也一样，你看看你信个啥东西，你要是说哎呀生活愉快，生活平稳，没有烦恼，少点烦恼疑惑什么的，少点心烦啊之类的，心烦跟烦恼可是两回事啊，少点心烦呐，少点烦心呐之类的，你来修，那你就别找我们算账，说你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就别找我们说。你要是想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就是得什么都不要，你只要这个，你啥都不要，啥都可以不在乎，就得是这样的。咱们是修道人，就得是这样的。虽然咱们是在家居士呀，要说的话，这个关系那个和谐的什么什么的，你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打气道场，不论在家出家，我们只求明心见性，你就得啥都不要，你喝出来的啥都不要。但是呢我们也没断灭，就是作为居士来说的话，当然该尽的义务我们都尽了，要不然我们咋是居士呢？但是你的心地上一定是啥都不能要。这是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是最简单快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你有问题你就问，你迁坐内的你多就是说的是，就是至少你要跟老师回护那么两三次，不能迁坐内一个招呼都不打，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走的路就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明心见性，但是目前来看的很多就是那种的，就是迁坐没有联系过的，突然你一上来那个思路就是不大对，还是应该在修行的过程中要看祖师的书，调整自己。你比如说你打了七回去看，就看的不一样，回去一般打了七回去我们都推荐看略论明心见性的最后一段，推荐他看闭眼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迁坐内的第一个就是发心上要调整，第二个就是说你有问题的话你问，你就是或者是看祖师的书，你别害怕你就是给人家添麻烦，多注意调整。摆坐后是一个坎儿，还有一个就是打七是一个坎儿，这个时候的话都应该就是打完了七再看看书，摆坐后再看看书，调整支箭的。没啥可
惜。我就是刚才说走失的那个哈，姓罗。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应该继续怎么做好呢？
刚才说的基本的情况大概都是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就是说的是 多看看无相方面的，就是闭眼老人的闭眼录啊，略论明心见性啊，在心地上用功，在心地上用功，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打七过来的时候，不要再用原来的那种对峙方式了，先用功再说，先用功再说，就是你这个对峙啊很好。作为一个修行人，贪嗔痴慢疑来了，本来就不应该贪嗔痴慢疑，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佛法大海水里的一滴，它绝不是大海水，它是大海水里的一滴。就是说你这个不随念转，不随景迁，就这一个。但是呢，你呢迁作内的心思都用在这儿，就是说的心思用错了。具体的你可以再看看这个具解秤砣里也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问他就是如何呀，真净禅师就说了，就是他真净禅师问他你现在做功夫做得怎么样了，他就叹了一口气说起灭不停啊，起灭不停，就跟你说的有的时候走失啊，有的时候不走失，有的时候走失，就跟这个就一样的。真净禅师说我在这个地方啊，光走失不走失，这个时候我用了30年的功夫也没有出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随便就是一抬脚就是拖鞋尖上都能踢出来个佛。就说在这里头，你说在走失不走失上用功夫用的不对。另外一个的话，你还是要回到本位上，就是你不走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你认为正确的不走失是什么样子？
正确的应该是我做事的时候呢，应该还是专注的做事情嘛。另外是其他的境界来的时候，可能就会跟着那个另外的一个事走了，是这样子的吗？
不对不对，这两个情况啊，这两个情况，第一个你求一个做事的专注，做事的专注不专注跟佛法没有关系。我们的平时啊就经常的要做几件事，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啊，一边这个走路一边想着工作计划呀什么的。做事的时候这个专注不专注，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属于世间法上的东西。我们迁座过后也有一个人在问这个事儿，就是说他想练一个专注，我说你找错了。为啥呢？你专注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你特别感兴趣或者特别逼的你，这个时候自然专注。你不感兴趣了又不得不做，这个时候自然不专注，这都是正常的。还有跟身体的好坏呀什么的，这些都有关系的。专注不专注不是佛法里的东西。佛法里头说过，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是你要把心思用在办道上，你要把心思用在明心见性上，你咋可能不明心见性呢？说的是这个意思，这叫佛教中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不能够就是练错了，你练一个做个啥事都专注，做事专注不专注属于世间法上的事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的练专注这个不对不对，不能再考虑练专注不练专注了。你吃饭的时候专注不专注啊？不吃的也挺好吗？走路的时候专注不专注啊？迈门也没摔跤啊？你说你多了一个事儿，你耽误吃饭吗？你耽误走路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做事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就会随着他走，随着他走。你把观照啊理解错了，观照并不是说断掉念头，我就是一直的不随着他，一直的不随着他。观照并不是求一个效果，观照是你发现了你随着走，你就别随着，你只管不随，你只管不随，不能追求一个效果，你应该不随着这个效果。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观照误认为要看一个效果，效果就是我不起念头，我不起念头，这个就是效果。观照是不管效果的，观照是你只管做，你只管做，你只管做，你只管做，做到最后的话压根不存在一个效果不效果，这才是观照。并不是我们到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禅宗也有公案的，就是婆子烧鞍那一个，就是那个女的抱住他，然后呢那个婆子问他如何呀，他说枯木寒言呀，枯木寒烟，我就抱着他没感觉，你看看是不是如如不动。婆子很就是很生气，哎呀我以为供养了一个僧人的，谁知道供养了一个木头石头啊，就把那个他打坐的修行的那个庵给烧了。你走吧，你去别的地方吧，你不配我的供养。所以说你就是别误会了，那个别误会成冷水泡石头。心中心绝对不是冷水泡石头的方式，心中心是开智慧的。所以说你误会成冷水泡石头的那样一种的修行的话，你第一你达不到冷水泡石头的那种效果，因为心中心自然有开智慧的力量。 你达不到那种效果，第二个你又希望那个效果，你现在就矛盾了，你这个事儿的话是永远不可能达到你希望的，因为心中心压根儿就不是这条路，不是说一直的这样啊。观照它是分三部曲的，要是只有第一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呢，就没有意义了，那个就跟其他宗教上的那个特点差不了多少了，不能光有第一个，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呢，你就修心中心都修了三年了，为什么第二步和第三步不相契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去哪儿了？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去哪儿了？这些话都是跟你说的呀，为什么只揪着第一步不放啊？真有一个境界吗？真有一个境界，就是说的是你能随着他吗？那个境界是变来变去的，他哪有一个主体啊？真有一个念头，你随着他转吗？那个念头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的？你看着了没有啊？你还在就是说的是就是捕风捉影，你这种就是观照的方式。
前做后应该还是需要继续做下去哦。
你这种情况是需要做下去，但是你不能够再有向的做上去追求什么了。就是说的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是应该做下去的。但是你不要再跟任何人比做书，做东西做打坐这个事儿也不是为了有一个目的性。第一不许有目的性，不是打坐为了什么，第二你必须要做，就是这两个同时，然后你坐下还是考虑开智慧这个事儿，看一下祖师开示，看佛经啊，看祖师开示啊，就是说看看你这个思路能不能转到无相上。不管你事儿签了，不管你是不是这样，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上做的不够理想，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被事儿签了，你应该考虑这个事儿在哪儿，这个事儿不是由你的心建的吗？你的心在哪儿啊？你把这个东西抓住它，抓住这个贼，抓住这个王，抓住这个贼王，剩下来的就好办了。就是你的心见到有那个事儿，你的心在哪儿啊？现在你抓这个事儿，不考虑是否被事儿签了。不考虑这个事儿了，那事儿能有多大了不起的？你被他签，
明白？谢谢郭老师。
没啥可取之处才是真取，就是这样的话呀，苏冰梅啊，就这个真取咱也不要他，咱就不要他，因为咱现在正在做呢。咱说个真取不真取这一类的都是哄孩的话，你需要哄孩的话吗？我听着就别扭，非得说那个没啥可取之处才是真取啊，咱不要这个，咱只管做。对，这个也不取。后面这个加上去就好一些。嗯，转到无相上这句话没有听懂。转到无相上就是心中心这个法呀，是无相密，心中心法是无相密。你看我们什么叫做有相呢？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有相。还有一种有相呢，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起心动念了，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也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功夫，不让自己起心动念，有一个起心动念，有一个不起心动念，这个还是有相，你知道吧？就是有个明确的目标可以用功，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可以衡量你用功的到位不到位，这一类的都属于有相。无相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你拿捏的余地，没有你造作的余地，这个地方上就是无相了。你舍也舍不得，你取也取不得，是说的是这一个，是说的是这一个。在这个地方上你还有契入吗？你在无相这两个字上不好契入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词儿，解脱。啥样的是解脱啊？总是有一个修行的样子，那是解脱吗？那是去了一个枷锁又加了一个枷锁。修行是我们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心态上不能够着修行的样子，着了个修行的样子是去了一个枷锁又加了一个枷锁，这就是无相的心态，这就是解脱的心态。当然了，说个心态呀，这都是方便说，你可不能捞个心态。所谓的什么什么无相，就是压根就没有心，说什么心态呀？
那个师兄说那个第三步嘛，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跟是没学佛的人，人家也不观照啊，啥区别呀？
这句话呀，只有没学佛的人会问。学了佛的人就不会这么问，没学佛的人他总是要一个区别，哎呀，男的女的区别，好的坏的区别，高的低的区别，穷和富的区别。他这种人到了学佛里面，他就要学佛跟不学佛的区别，这种是不学佛的心态，这就是区别。回答完毕。就是说你现在就修行了，你还要一个没有区别啊？你还要一个这个啊？要个有区别，这是无相吗？
呀、yeah. ，
行，说吧。
是啊、刚才说的，取也取不足，舍也舍不掉啊，怎么理解啊？
什么舍也舍不掉，取也取不住，你有个理解，理解也理解不了，这不就行了？理解也理解不了，但是呢，还是你本有的。理解你也理解不了，我法妙难思啊。 你为啥要多一个理解啊？不是刚才说了吗？取也取不得，舍也舍不掉。你这个理解就是想取个东西了，你跟取个东西是一类的。刚告诉过你取也取不得，你还取它？取它干啥呀？你这个正在取的这个不就是吗？你以为有另外一个东西可取吗？
就是在这个没东西可取这地方不认可呀。
不认可，就多给他说点那种刻薄话。他反正过了千座了，能怎么损他怎么损他。他既然来打七了，就在这受受我们的虐待吧。他这个人打七的打坐的功夫还好，你就是这么虐待他，还不一定能改变他呢，还固执。尽量的损他吧，看他接受不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就起解七。打七打个这样，跟练个硬气功似的，没意义。
第一天来就差点解气，把手机带到禅堂来，我跟他要说啥不给我，差点让我给他解气了。
哎呀，印心古寺啊，周恒啊，托了你的福，我们这个印心古寺这个现在呢，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就是吃也能吃饱，睡也能睡，就是睡也能睡得不冷，就是说能够不挨冻，能够不挨饿，能够不挨冻，这都是托你的福吧，算是说能贡献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能够不挨冻不挨饿，这个时候既不挨冻也不挨饿，这个时候就要严厉的靠规矩了。你遵守规矩，你能遵守你就来打，你遵守不了你就趁早解期，就这么事儿的，这个地方没有例外的，尤其对你要格外严格，谁让你是功德主了，对你最严格，虐死你，要不然你就走，要不然对不起你啊，你是功德主啊。千座内的棒喝试过呀，试过都成冤家对头了呀，千座内的你给他棒喝都成冤家对头了，都冤家对头了，仇你仇的不行了，仇恨你啊，见着你就躲呀，就老人说的给个脚底板儿，就尬在这儿了，你自己拉仇恨拉的不多啊，看情况吧，看情况，看情况，千座内的也是要看情况的，尤其是对就是初修的和没修的。哎呀，
刚才让我们一说，这又有师兄说这有没有这千座后开悟的，又怕没希望，又吓到了。
天座后开悟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袁老板了。你说的他不一定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见地的那个利落劲儿啊，就是说的变化很大啊，变化很大。这个事儿你去问袁荣吧，发心纯正，人厚道，发心纯正，一直就是说的是发心纯正，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
郭老师啥时候学会卖猪笼了啊？
你看看，你看看利落吗？
来了再跟你算账。
这个利落不利落这个事儿啊，是靠发心的，是靠发心的。你只要肯发心，你只要调整你的发心，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我是说的千座袁师兄不是那么不堪，不是那么不堪。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跟他的认识，这个说起来就八卦了，就是那个茶馆在那谈关照，我一听我都受不了，我就是很使劲的讥讽他，使劲的讥讽他，刻薄言语讥讽他，他能接受。哎，后来就变成了我们就变成了新的禅宗的学习的场地了，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刚开始还能有的时候给他点板子，现在全是他给我的板子。你看看，一会儿我回应心古色，他又不让我好过。你看看，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是靠发心的。你什么时候发心，他都不委婉。但是你得把你以前固有的那个东西啊，你得松动它，你得去掉它，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行，就是原来的那些东西，你得去掉，或者你找老师说一说，看看你对的地方，我们就说是对；你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说你不对，这都可以。这时候对一对。还有一个就是千座后，就是说的是咱们这不是有吗？那不是也还可以吗？也还可以吗？跟小白似的，吓死人了！哎呀，我刚开始以为还没修的呢，就是从那北方来的那个。那现在打打不是也可以吗？这个东西啊，是靠发心的，是靠发心的。另外一个的话，死马当成活马医，你来打打七，多对对支见，看看有没有用吧。现在这种情况多了，对，开始互相伤害了，对对对。说谁千座内，说谁千座后，这都是剩语。就我说袁老板千座后，就算我是千座内的，我现在天天被他伤害的不行啊，天天打我板子收拾我，哪个好哪个坏呀、啊、哪个红哪个黑呀、啊、
越描越黑了。
先做后也一样，你不要其他的东西，不要其他的东西，你自己觉得自己心不安，你就还在用功，还在就是这个事情上用心，不说你努力，不说你使劲儿，但是你的心思还用在这上，也就是说，怎么样叫心思用在道上呢？就是你的心思不用在其他上，你这个地方还觉得哪个地方不安，你只要心思不用在其他上。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直打坐，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打坐，突然哪一天，哎，就不一样了。诀窍是心思不要用在其他上，就是说的是你的志向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的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不来你这打七还好，来你这打了七，这心里哇凉哇凉的，咋办？你说你。
哎，那就是原来信心满满的，咱让他哇凉哇凉的走。原来哇凉哇凉来，咱让他高高兴兴走，各种的虐，要不然就别来，爱来不来。
一入侯门深似海呀，苦不堪言。
没事儿，
没事儿。
有那个一直没心没肺的，他也没来打过的，我就拿他奈何不了，我奈何不了他。他没心没肺，他也没打过，他也没来过，我对这种人奈何不了他。
好了，我们这边没啥问题了，那今天就到这儿，等一下我们茶馆开始啊。